这种 不断扩增，它必然构成我们复盘工作许许多多的阻力。所以来分析一下现代社会复盘工作我们的难点和阻力在哪些方面。最后一个方面呢，也就是我们大家所拿到的这一个讲义，也就是所谓的论文集，我的一个简单的摘要，那七个方面，就是我自己觉得以他为榜样，在现代社会该如何开展复盘工作。从今天李马豆他的意义方面来说，我相信大家知道，今年不仅仅我们上海教区教会在纪念，我们国家在北京他们也在纪念，从不同的角度去纪念，有不同的含义。从中国国家的层面去纪念的角度，他就纪念一个把东方文明带到西方来，我们西方把西方文明带到东方来，使东西方文化融合能够交流，这个意义方面去纪念。那么作为我们教会，我们纪念李马豆，不是站在一个所谓的全球化的时代，也不是站在一个跨文化交流跨文化管理的时代，也不是纪念就是站在一个所谓的跨文化的沟通或者就是全球化不同的文化融合这个角度，我们把全球化作为复盘工作的一个特色或者叫时代背景，这一点我们来纪念。因此呢，我们要纪念它站在复盘的角度，那更有意义。从这个意义方面来说，要纪念它作为教会的人士，首先必须要了解充分了解它的精神。它哪些精神呢？我们大家可以设想一下，一个不懂中国语言不懂中国文字的一个人，孤苦伶仃的，交通也不方便，来到一个陌生的国度，他为了什么呢？就像我们在前几年纪念方济各萨摩勒一样，他们都为了一个什么？为了一个爱，为了福音的传播，所以为了别人的服务，而不是为了自己。也从这个意义方面来说，这是他的一个精神。我们不仅仅要了解他的精神，更重要的应该学习和领悟他的精神。就当我们自己今天站在中国的立场或者角度，或者作为一个中国人，你不能体会到离乡背景的那一种痛苦，你也没有文字语言方面的障碍，那么我们这地方的工作更应该做得好一些。但我们在现实生活中可能做得不好，原因在哪儿呢？可能就没有完完全全了解他，吃透他的精神，没有了解，没有吃透，根本就不能很好的学习，所以应该学习他的精神。第三个方面呢，我们的纪念就应该重视对话，重视沟通或重视交流。在这一点呢，我们后边我结束会与大家进行分享和交流。在最后我们要落实在从他的身上受到哪些启示，所以以他为榜样从事我们现代社会的复盘工作。那这就第一个方面，简单想和大家分享交流纪念他，对我来说从哪些方面可以领悟可以感受纪念他的意义。第二方面呢，就意义还表现在哪些呢？我们纪念他的意义要落实在以他为榜样做好现代社会的复盘工作。那为什么要以他为榜样做好现代社会的工作呢？因为现代社会是一个缺乏信仰的社会，不是说全球时代都缺乏信仰，但是我们站在今天中国的立场上，中国的社会是一个缺乏信仰的社会。这几年我做的各种社区服务性的心理咨询辅导社会工作也比较多，我用一个最基本的一个判断，60%的人，社会生活中的60%的人处于一种迷茫的状态。这种迷茫核心的表现就在于没有冲突，到底为什么活着，活着的意义的迷茫。我们可以从许多社会现象可以充分的说明证明这一点。比方从今年初以来富士康公司12连斗的事件，那么多年轻的生命为什么要结束自己的生命，不愿意活着呢？因为觉得活着没意思。还有从3月12号发生在福建南平的郑民生杀了8个孩子的案件，以及到一直到7月我们陕西在汉中一个县要重建幼儿园杀死幼儿园孩子这些案件，他就是都属于什么呢？自我的迷茫以及对自己生命的不够重视。不重视自己的生命，必然不能重视别人的生命。从这方面来说，目前我们处于一种心灵的和信仰的真空或者心灵的沙漠的地带， 在那个时期，我们就从信仰的角度，我们不是没有工作可做，而有着广阔的服传的工作。那么如何去进行服传，开展服传，那是每一个接受基督信仰的人都应该深入思考的问题。那个问题的答案在哪呢？就在我们心中，也就在我们的前辈以马窦神父的身上。所以说400年前的以马窦，他自身来到中国这个陌生的国度，他的许多做法，就跟现代人应该具有许多好的启示。包括我们刚才已经说的，对明朝那个时代特征的分析，我们就会发现，在他的身上，也就他的成功之处，就在于重视对话，重视满足别人心理的需要，重视向耶稣基督学习，像耶稣基督一样，能够从人们所关心的现实的事物之处，一步一步的引导别人归向天主，归向基督。在这点呢，我也就不本来是有时间的话，还想举几个圣经上的例子。这是耶稣基督，我的理解，他如何去做？简单说一下，比方一个废妇的例子，他就充分说明这一点。实际上，在这一点要去进行分析，他不仅仅一个解决冲突矛盾问题的高手，耶稣基督，并且也是一个做人心灵工作的高手。他没有给人一个罪夫定罪，你是一个罪人，你犯了邪淫的罪，你应该受到惩罚。所以当罪夫问耶稣基督问他，他们没有定你的罪吗？他们在哪儿？他们都走了。耶稣基督说什么呢？说我也不定你的罪，我也不判断你，你走吧，以后不要再犯罪。从那个意义方面来说，以马窦神父身上，他也表现了同样的精神。他来到中国，并没有指责我们这也不对，那也不对，而只愿意脱下他自己的洋装西服，可能穿上中国四大府的那一些服装，这就入乡随俗，并没有判断你们这样是错的。所以从这一义方面，我们应该从他身上有许多感受，学到许多值得我们学的东西。进一步来说，刚才已经说了，把他复盘工作的特色就总结为：第一，重视对话、沟通和交流。我们要和别人进行沟通、对话和交流，这个过程是和别人进行信息交换的过程，也是了解别人心理需要的过程，是可以满足别人需要的过程。如果我们先有个先前之见，这别人你们都是错的，就我是对的，那这样的你就关上了对话、沟通、交流平等的大门，也没有人愿意和你进行深入的交流。那你不可能走进别人的内心世界，不可能了解别人，也就不会有太好的效果。第二方面就是入乡随俗。第三方面呢，通过对话、沟通、交流，了解了别人心理的需要，核心就可以去满足别人心理的需要。像刚才我们所说的一样，中国目前的社会可能许多社会现象比较复杂，也比较乱。但当我们对这些比较乱的社会现象心灵的大脑抱着一种排斥的态度，不愿了解它为什么有心灵的大脑的时候，你就没有办法去满足别人的需要。第三方面就在于到第四个方面，它在于能够寻求到良好的合作的伙伴。比方就徐光启，徐光启作为中国的一个文人，实际上许多人对他进行分析也很有意思，但是儒教、道教、佛教、佛教、儒教，就等于这些精神在他身上都有体现。他作为一个就很年纪很小就通过乡试考上举人的一个孩子，实际上他已经受着儒家思想的影响，但实际上他也受着道家思想和佛家思想的影响。在这样一个在中国传统文化之中茁壮成长的一个士大夫，最后怎么能够成为一个还接受基督信仰的人，这一点呢，这里值得我们很好去看，很好去研究。在这一方面，就在于以马窦刚好就寻求他作为最好合作的伙伴，所以就和我们中国的文化就建立了很密切的桥梁沟通式的联系。最后一个方面，就在于他不对他人的行为和生活方式进行过分的、不断的指责。我们和别人进行对话、沟通、交流过程中，先不要说你是错的，我是对的，而是用我们的行为，用我们的思想，一步一步去启发、去感染别人，在这种作用之下，才能让别人通过领悟、感悟，知道你是对的，我不对，这样才有改善的愿望。在心理学上呢，有一句话，这句话是这样说的：他说，人不可以被改变，但是任何人都是可以 你不可以被改变。当要改造别人、改变别人的时候，可能有的时候改变了别人的外在的行为表现，但你不可能改变别人的内心世界。当一个人发自内心愿意改变的时候，他才能够真正的改变。所以人不可以被改变，但人是可以改变。这一种改变必须要别人愿意。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不是要改造别人，我们是要感染别人、启发别人、诱导别人、引导别人走向我们认为对的，不仅仅我们认为对，通过对话、沟通、交流，他们也感悟到对的这条路。所以这就是他的工作的特色。我从这几个方面进行一个总结。那么从他身上我们可以感悟到什么呢？我们要谈到目前的社会，我们要进行复盘，首先要了解这个社会，所以来看一看现在社会复盘工作的难点。难不难？从表面上看起来很难很难。哪些难呢？难点在哪呢？第一，我们现在人受到太多的社会不良特征的影响。哪些社会不良特征呢？信息满天飞，没有很多，尤其青年一代就恶搞经典、恶搞一些严谨的话题，所以所有的中国的《红楼梦》《西游记》《三国演义》《水浒传》全部被恶搞了。现在红色经典呢，总裁队的大碉堡、黄金方的都几期畅销，在网上全被恶搞了。你和青年人你要谈这些严肃的话题，陷入他内心世界，那这就是一个难点。那这个难点为什么呢？因为社会文化传播的文化是世俗的、是庸俗的、是低俗的、是娱乐性的、是轻松愉快的，那这所谓的社会特征。在这种社会特征影响之下，现在人有着太多的社会的不良的心理。其中给大家讲简单说几点。一个方面就在于把物质利益作为核心的个人人生目标，追求物质利益。第二个方面呢，表面上是一个多元的社会，现实生活中一元的社会。多元化称其为表面现象，一元所有的人都在追求钱、追求权、追求成功。那这种多元表现在哪儿呢？来谈来谈来成功的方式不一样，有权的靠权来谈，有权的靠钱生钱，没钱没权的有会偷的靠偷去生钱，不会偷的会骗的靠骗去生钱，不会偷不会骗但胆子比较大的靠蓝头想抢劫去生钱。说到这里，这是成功的唯一的模型。在这种作用之下，我们要扭转一种社会大众的心理，妥协的一件难的事情。尤其网络时代带来比较大的特征。中国原来强调的是什么呢？人不要出名，要出名要出好名，你不要是一口半年。到现在呢，人们不是害怕出丑，就害怕不出名的时代。所以不是害怕出名，不是害怕出丑名、出恶名，只要出个丑名恶名，只要能出名，我比不出名要好。在这种时代，这是现在人的社会特征、心理的特征。在这种特征之下，我们给别人要谈严肃认真的话题，难度也就比较大。但是并不是说不可以谈，下边给大家再说，从我的理解、我的体会，怎样可以去谈。第三个方面，不良行为的影响。不良行为从上到下，从左到右，从前到后，逐渐变低。所有的都见太多太多了。比方来说，违法不遵的多不多？很多。比方说，你们经常看到许多老年人在公交车上，人家年轻的女孩子都给他让座，有的坐在人家腿上去了。这都是在南京发生过、成都发生过、现实生活中的例子。另外一个呢，大家可能也还知道，在今年11月份，电视上也就报了，还看到一个什么现象呢？看到在南京。早上上学的时期，七个中学生背着书包，没有跟着老人让座。许多网友发这个照片拍下来，放在网上，大家都指责着这些青年中学生。实际上，我在许多地方讲课过程中，我从社会学、心理学的角度来分析，我有一个结论：我说，我们没有权利指责这些孩子们，连这些老人自己也是本身是造成一种现象一种根源之一。当我这样表达的时候，许多人瞪大眼睛说你在胡说八道。所以我给他进一步分析，我给大家也简单分析一下，大家觉得我是胡说八道还是胡说有道？那么哪些方面进行分析呢？第一， 每则都举例子，我们大家也可以睁开眼睛看一看。比方来说，在我们上海，你要上公交车，一个老奶奶领着一个比她高的孙女，两个人一块上了公交车，开始没有空位子的时候，两个人都在站着。后来一个人下车了，只有一个空位，一个人可以坐。大家看一看，到底老奶奶坐了呢，还是孙女坐了？但是我说这种现象不占便宜，其实不是老奶奶，哪怕一个妈妈和自己的上大学的女儿儿子去上车了，有一个空位，往往谁坐了？孩子坐了。那这样说，我们大人为这种行为，你爱你的孙子，你为什么要求别人的孙子呢？来请你让座，这是什么？这是一种社会不良社会特征。从这个不良行为特征方面，我们要指责年轻人，许多指责没有任何作用，我们只好去理解他，关心他，这才有效。所以这就是不良社会行为特征的影响。简单举这一个例，他要说讲三个小时分社会特征以及如何去做，时间都不够，所以不再分析了。这就三个不良的影响。下一个就是由于有这种不良的社会特征，我们人不良的社会心理也是要打动人心的困难。你今天能做好事，圣经上耶稣基督告诉我们，你要舍弃一个人欠你50块钱的，他会感激；欠你500块钱的，他感激程度更大一些。我们按照常理，对不对？100%的正确。但许多人他的行为已经不按常理出牌了，所以这种的现在社会这种的有的比较难了。我经常就要问许多人，你要去给别人来捐款，你捐他问你要10块钱，你掏出10块钱给他，他会感激；他问你要10块钱，你掏出1000块钱，那么你下一次小心点，他没钱了你就替他打这个对象。这个现在人的心理特征，从这个心理方面来说，都打动人心比较困难。有时候你做了一些好事了，让他要完全理解你，他才说你说我不真心不在乎，你这个给我用的气头才能放过的。这种地方打动人心的困难。下面一个就向别人，向别人传播的哦，让别人更新的困难。这一个是更新的困难。所以说那这样一个就是外界环境更大的困难。他的报社最后一点是更强调的自我静下心来对别人复盘的困难，这是绝对要强调。在座的我们的神父、修士、修女，我们的教友们，包括我自己，我们自己反省反省，想一下我们自己，我们自己是不是也存在一种很忙、手忙脚乱的心理之中？现代人心理的用我的三个忙来代替过红的心理特征：第一个忙，忙碌的忙；第二个忙，忙碌的忙；第三个忙，迷茫的忙。第一个，什么叫忙碌？心忙脚忙。什么叫心忙？心里没有力量应对外界事物的时候，你就忙了。什么叫忙？这一个眼睛瞎了的忙，任务就是我们眼睛瞎了，而是我们灵性生命内在生命的眼睛瞎了，静下心来审视自己，认真传播福音，地方的眼睛就是短视的。第三个忙叫迷茫的忙，草字头三点水，这边是忙。我对他的理解叫心灵上长了草了，被水淹了，就没有方向了，就迷茫。从这一方面来说，我们最大的困难就自我静下心来对别人传播的困难。那么这有几个难点，那么阻力什么呢？有这几个难点的存在，是我们会遇到许多阻力。所以阻力也可以从两个方面来分析，第一个外在阻力，第二个内在阻力。从我自己的领悟和理解来看，内在阻力远远大于外在阻力。但不管哪个大，在这边摆出来和大家共同探讨、共同分析。第一个就是内在阻力，最大的阻力就表现为内心福音精神的缺乏，导致自我信心不足是最大的阻力。我们要理解福音，福音什么是福音？我一直在想，我们这个两个词去理解、去领悟，我们就会想它是好消息，要最普通的理解。但我进一步再来想呢，好消息我们告诉别人，别人应该高兴，应该喜乐。那为什么我们现在在告诉别人好消息的时候，别人有些要拒绝或者不动于衷？ 些朋友指责别人说你先赢，已经打了考了，被谁先了吗？没先要够，我们是在因为自己，我们对自己只要传播给别人的好消息，这不是穷心的100%的已经相信。那我们自己没有100%的相信的时候，告诉别人的好消息还不讲说悄悄话偷偷摸摸的时候，那自己都没有底气的时候，如何让别人去相信？一句话，从心理学的角度再来看，那很有意思。要用生命才可以点燃生命，用激情才可以点燃激情。当你都缺乏内在生命的时候，当你都缺乏传播的激情的时候，你如何让别人能够相信你的生命的力量，相信你的激情的存在，相信这好消息，这就是好消息呢？这是第一个方面，内心不因相信的缺乏，这导致的自我信心不足，它是最大的阻力。第二个，外在行为表现的缺乏，不能给别人以很好的示范。第一个传播，它是言传；第二个方面呢，就在外在行为表现，它是身教。既浅显的道理，就在于既要言传，又要身教。当我们言传力量不足，身教都缺乏很好示范的时候，我们如何来让别人来相信呢？所以这是最大的两个方面内在的阻力。接着第三个方面呢，还是外在阻力。在第一个表现呢，我各种环境的限制，是我们缺乏更广阔的传播的途径。这种环境是外在各方面的环境，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体制的、体制内的、体制外的等等各个方面。在这一点呢，我也就不想再做深入的仔细的分析了。那么第四个方面呢，就在于它也是我们要做好整方位的很重要的方面。知识和技能的缺乏，是我们缺乏好的传播的方法。这几个方面是我们遇到的阻力，固然有外在的，但更重要的是内在。所以我经常，也就是在修院里面和修士们在一块上课过程中，经常和他们开玩笑说这么一句话，我说大家都觉得自己是一个基督的信徒，但在你们的身上，从心理学内在的潜意识、民族心理、深层文化结构的层次来分析，你们受佛教的影响，行为方式受佛教的影响，有的时候比受我们基督教的影响还要大。我要给他们就说三个方面：第一，你们有没有缘分的观念？谁都有。第二个呢，你有没有因果报应的观念？也有。第三个核心的，你有没有轮回的观念？也有。其实这轮回观念，比方呢，咱们前面就说，比方来说，你现在当了神父，当了修女，当了修士，感觉到过得不舒服，你会想下一辈子再扩增了，先别不当修士，不当神父。再说这方面的，是的，我们有没有选择？我不敢说我们都有，也不敢说我们都没有。那当我们有这种念头的时候，就说明我们自身可能有这方面影响，但我们没有办法或不敢把表达出来而已。但孩子们就愿意表达，许多的出生在教育家庭的孩子直接都可以说，这多难啊，这也不能做，那也不能做，我又不想信，下辈子我不信了，这就没下来生了。他们就可能这次表达。那另一方面就在于我们没有内心的东西，也没有外在的表现。那没有这两个内在东西的时候，方法技巧却缺乏，确实在不是特别广阔的传播，可能难度就比较大。那这是帮助大家分析一些难点和阻力，但并不是要打击我们的信心。想要说明一点的，认识清楚我们的现状，认识清楚我们的阻力，我们全力以赴，而不是尽力而为。我们完完全全可以在现在社会缺乏信仰的时代开辟出新的天地。所以从这个意义方法来说，开展现代社会的扶残工作，从哪些方面我们可以去做呢？这就现在就到了徐大家首先来讲一方面，这几个方面了。第一方面就是迪马窦神父的精神，我在扶残工作的行为给我们现代人有许多启示。我把这方面启示呢，就分为这七个方面。第一方面呢，就是扶残工作，它是关心人，是关心人和有关人心灵改变的工作，它是需要耐心和倾听别人声音的工作。 要换取别人些人需要的工作，而不是把自己的观点强加给别人的工作。这从这个利益方法来说，在复盘中我们一定要从分析别人的心理需求出发，有意识地满足别人的心理需求，这就需要我们复盘工作者要具有人际的敏感性。这第一个方面，但要具有人际的敏感性，首先我要具备人际的敏感性，还需要一种敏感性，称其为叫自我的敏感性。什么叫自我的敏感性？一定要进行自我人生的盘点，看我们自己内在有哪些东西，我的优势是什么，我有哪些弱点我不懂，从而在复盘过程中发挥你的优势，发挥你的特长，而避免你的弱点的暴露。这人际敏感性必须建立在自我敏感性的基础上。那人际敏感性它包含两个含义，第一个含义，我通过和别人进行沟通交流，了解别人的心理需要，这是人际敏感性的基点。第二个人际敏感性的表现，它表现在了解别人对待你的态度。如果你给别人去复盘，他特别考验你的这一个人，你说再好的话他就拒绝的态度，那么这样你要了解他考验我，我可能给他谈过婚姻效果不佳，我得找到一个他不考验的人去做工作，比我做的工作要好，这就叫人际的敏感性。第二方面，复盘工作是把好消息告诉给别人的工作，是要让婚姻显现出大能的工作，我们要告诉别人这是好消息，就需要让这些好消息在我们自己的生命中发挥出大能。再或者所说的用行动去彰显婚姻的精神，它是搞好复盘工作的关键。我们大家知道说基督是爱，天主是爱，基督徒应该具有一种奉献博爱的精神，但在我们的生命中也从我们的心灵语言传播过程中或者行为上感受不到爱的时候，我们所说话就是空洞的、无力的，所以用精神去体现这种，用行为去体现。第三个方面就是现在社会要搞好复盘，除了要重视宣讲之外，更要重视服务，以积极服务于社会人群的行为，让这个充满自私和缺乏爱的世界注入爱和生命的力量，去唤起别人心中的爱和别人人性中的善。当提到这点的时候，我的核心就表明一点，我们大家都要指责现在社会人很自私，人很冷漠，但我们大家千万不要忘了，我们人是靠主以他的肖像的创造的，当他以他的肖像创造我们的时候，已经给我们所有的人都赋予了内在的爱的本质和爱的能力。所以当我们用我们的行为，用我们的语言，能够很好的向唤起彰显出我们这种潜在的能力的时候，在我们内在的生命散发出爱的光辉的时候，我们也可以去唤醒别人沉睡的比较迷茫的那种神圣之中善的东西、美好的东西，这样子你抱着一种积极的态度而不是消极的态度。那第五个方面就在爱的精神，也就是为婚姻愿意献出生命的精神，现在社会复盘工作中最重要的精神，也是我们基督徒要不断追求活用自己的行为去彰显的精神。大家都觉得现在社会爱的缺乏，那这点呢不仅仅是心灵上的感受，它是实实在在的社会现象的表现。我们上海某一个研究机构在今年发布了在上海进行12000多个人一种问卷调查报告，其中一项就是说，如果你在家里边别人敲你们家的家门要求你帮助他的时候，你愿意不愿意给他开家门，开门去帮助他，92%的人问卷的对调查的对象选择了不愿意，就是 no 而不是 yes， 4%的人选择了随情况而定，4%的人选择了愿意。那这一点呢可能各种环境的影响，比方救了别人你告到法庭的这些现象，可能打击了人们的善心和爱心，但同时它也是爱的缺乏一个表现。所以从这个意义方法来说，我们自身在这种社会环境中如果彰显出爱，活出爱的生命， 那就更加重要，更加迫切。那么下一个是活出福音的生命，活出有爱的生命，尊重每一个人，肯定每一个人的价值和意义，是我们在现代社会助残工作中应该体现出来的精神。但让每一个人，让我们对每一个人都一视同仁，从人性的一种弱点、本能、本性方面来说很难，因为许人100%的错误，但所有的人没有办法完全避免掉因为许人对自己的影响。但我们尽量克服人性中的弱点，活出一视同仁、尊重任何一个人的价值、生命的意义这种精神的。下面一个就是加强和不同群体的地方发现社会生活中的善，和不同的人群进行深入的交往，让我们的行为向别人展示福音，在我们身上的大能冲进他的传播。这就叫对话沟通、对话交流，尊重每一个活体，有着不同信仰的人，有着不同家庭出身的人，有着不同文化背景的人，而不是先判断他们、批判他们。以简单快乐的方式，我快乐健康的生活态度，向这个充满物欲的世界展示不同的人生价值，冲进现代人思考人生的意义，引起别人的改变。那就是所说的几个方面。所以我最后想常用这几句话来做一个结束。作为现代社会的基督徒，一定要明白我们不属于这个世界，同时我们也一定要真正的扎根于这个世界。为什么要明白我们不属于这个世界？我们不应该和世俗同流合污，所以不应该属于这个世界。那为什么要真正扎根于这个世界？我们为了用我们的行为、我们的理念去影响它、去改变它、去促进它的完善和发展。这就是这种精神，就是基督的精神。他不属于我们的世俗的世界，但他又生活在这个世界上30多年。这30多年的生活中，他没有排斥任何一个人。他和废弟共同去吃饭，和那些有病的人、心硬的人共同去生活，也还参加别人喜庆的东西，比方加拿会宴，也还参加别人悲伤的事件。所以就和人群密切结合在一起，但这种结合他并没有迷失了自己。因此呢，要深深扎根于这个世界，用我们的行为、我们的观念、我们的精神内涵，向这个世界注入爱和温暖，以我们对社会工作的积极参与，向这个世界展示灵性生命的光辉。像这样的，我们通过与基督的相遇和与主的结合，促进我们内在自己内在生命、灵性生命的改变，使我们真正达到思想上的舒适和行为上舒适的境界，以行动见证福音，使福音得到更加广阔广泛的传播。所以今天这就给大家的从以马窦，我一个方面对以马窦没有进行过深刻深入的研究，第二方面也没有从专门从神学的理论的高度来进行分析，而是从一个心理学的角度，或者作为一个现在的普通的基督徒的角度，用自己在生命中一些体验或者体会，我在座各位进行这样分享交流。好，谢谢大家。
非常感谢张教授对我们的分享，很精彩的演说，我们大部分人都很熟悉他的这个演讲的风范啊，确实很感人。突出来了，确实是一个很是我们这次研讨会的一个主题啊。一切都是为了复传，就是我们常常喊的一个口号。李马窦呢，实在也很多人对李马窦的复传呢也有误解，因为李马窦他不在做复传，他在做一些文化的工作、上层人士交流的这种工作，特别他也在回避啊，在基督教育中的一些核心的一些信仰的因素啊，比如说主很背信死耶稣啊，这里的信仰的这种道理啊，所以立马说究竟怎么样复传，这是指导我们今天40年后的今天我们去思考的一个问题。张教授呢，从各方面确实给我们提供了一些 激出他的视野和思考呢？我个人感觉到张教授要颠覆了我们传统的习以为常的这种对蒲团的认识与思维，对地方肉精神的这种入乡随俗，那就是新的李宝洲蒲团的一个新颖的地方啊。他了解当时的社会状况，对他提出了一些具体的方法，找到了一种对症下药的这些方法去蒲团，所以一切还是为了蒲团。李宝洲是一个蒲团的典范，我们需要去在今天不断去挖掘究竟他怎么样去蒲团。所以下面呢，让我们用简短的时间啊，向张教授他的演讲提出一到两个问题。
我再说没有问题，我就该退席了。
没问题。
张教授有个问题啊，
我要问，我要问。
我是张总部。张教授，因为是搞心理专家，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李马洲呢，因为进中国的，他接触了各个宗教的思想啊，还有传播，还有中国佛教，可是敬老佛教是参佛，然后僧佛、道佛，还有那个儒家佛啊，他参过，刚才讲过，就是说他融入了这些思想，就是说从心理角度，就是李马洲当时。他怎么能找到这个平衡点，这是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呢，因为现在呢是多元化的思想，是多元化的文化，就是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那我们生活在这个多元化的文化当中，那我们怎么从这个文化当中找到一个平衡点。那第三个呢，因为你是搞教育工作的，跟我们差不多，
两个问题够了。
还没有后面跟这个一样的，因为你搞教育工作的，因为现在就是我们也是搞教育工作的，因为我们生活当中也接触到青年了，因为你是大学生的教授嘛，所以也接触到青年，就是说在这个多变的思想当中，就多元化的思想当中，就是怎么样使他们建立一个平衡，就是友好平衡的一个心理角度来。好，谢谢。
对第一个问题，我没有太多的想要发表意见的权利。实际上，为什么？因为刚才已经说了，我就对他的一些就行为或者战绩简单看了一下，在旁我所了解到的知识，从以下几个方面觉得受的启示比较多。第一方面，刚才已经所说了，他走入到中国这个社会，首先他对中国社会太可能不了解，但在生活这么多年时间之内，他已经了解了我们当时的各种文化，比方来说道教、佛教、儒教，以及了解到明代，实际他明代的一个就是理学，宋明理学，他对这些思想呢都有比较深入的一种理解。他和这一种先有一种了解，有了了解之后，才有了和别人进行沟通对话的平台。所以这就叫去入乡随俗，很重要一个方面。第二方面，刚才已经提了，他寻求到愿意和他深入共同合作的一种好的一种伙伴，很好的合作的方式。我当时还用一个词，想到一个他寻求到传播福音最好的契机，或者叫代理人。我当时把徐光启就可以称其为以及徐光启他的家族，征求他在我们国内福音能够传播很重要的一条途径。就这些人，他既了解就儒家的思想、道家的思想、佛家的思想，再接受了基督的思想，连他们比李马洲自己把儒释道和基督精神结合起来做得更好一些。由于前这些人他在社会生活中更具有这种示范的作用和示范的效果。先从这一点来说，对我们现代人的启示，如果我们在现实生活中能够是自己对各种文化了解比较多一些，而是和别人有一个沟通对话的平台，能够是一些具有理想、具有好的文化知识基础的人，把他们的思想观念和基督的精神结合起来，那最后我们和他们传播，通过他们的行为去影响改变别人，效果可能更好一些。这第一个方面就简单的做一个回应。第二方面呢，现在社会可是多元化的时代，那刚才我们已经所说了，我们这部分来分析 说圆的背后其中就是地缘，这是成功的基础。那成功的模式原来本身的成功模式应该多种多样的，那么这时当我们自己本身又不能够再要指责别人，你光向前看，你往我地图前地图前，你这是不对。但实际上该有这种作为一种世俗需要，他这方面需要，他在社会生活中要做做好事情，这每个人都这方面传递。在我们的这种理解上的基础上，再向他们又说明我们的生活如果呢简单的停留在这个层次，那远远不够，所以引导他们就有着更广阔的思维。在这一点比方来说，我们对尤其许许多多的生情叫迷茫和郁闷状态的人做这方面的工作，给他们思考新的方向，注入新的活力，让它效果更好一些。那这样我解释了，我相信许多在座各位可能还不明白我在想表达什么意思。我举一个例子大家就明白了我想表达什么。比方来说，现在许多人，我相信你们都用过许许多多的词，你们也用过，在小青年用的更多一些。哪几个词呢？就是先要反映迷茫的几个程序成感式的词。第一个词就叫寂寞，第二个词就叫郁闷，第三个词叫焦虑。那么往往呢，许多调侃式的语言，网络语言叫做哥们抽的不是烟，抽的是寂寞。我要我再说，我今天说的不是演讲，说的是寂寞。而且靠着网络语言也可以，在这个网络语言的背后没有进行分析，什么叫寂寞。寂寞从心理学的角度分析，它分为两类。第一类寂寞呢叫一种内心世界的寂寞，它叫程序性的寂寞。比方来说，我没有自己太高的一种生活目标，没有想法，先一旦有空闲时间，我感觉活着没意思了，所以我上网去上网聊一个天，抽一个菜或抽一个烟等等，这方面就叫用那些时间来填补自己心灵的空虚或空白，这叫什么寂寞呢？叫社会性的寂寞。第二种寂寞叫程序成感性的寂寞，它指的是你和一个朋友在外在喝酒在聊天在笑，但你自己心灵世界里边明显感觉到我不从这个圈子，他老给里边你也扯着嗓子也在吼，在心灵里边你感觉到我不从这个圈子，我从中并没有得到心灵世界真正的快乐，这就叫程序性的叫发自内心的寂寞。那么这种寂寞和不足产生最根本的原因在什么呢？内心世界自我的迷茫，人生意义感价值感跟缺失。所以说咱们用举这个例子，我们就以这种方式去了解他真正内心的需求，而不是谁给他批判他，你别偷菜了，你别玩游戏了，你不要经常跟我上网了，要分析他为什么要偷菜，为什么要上网，为什么要玩游戏的原因，对症下药去做他的工作，是他对人生的意义有新的其他的想法，这就是第一个方面。第二个再分析大家经常所说的叫做郁闷，实际郁闷这个词没现在用，已经把它已经用烂了。我今天早上本来想吃一个肉夹馍，结果排了半天队，人家卖完了，我又说跟钱没买到了，我说我很郁闷，但这不叫郁闷。那郁闷叫什么呢？郁闷指的是一个人有好的工作好的事业好的家庭，但他觉得活着没意思，这叫郁闷。一大批人是这样，别人看起来他应该轻轻松松愉愉快快的高高兴兴的活着有滋有味的，但他感觉到活着无聊或没意思。一大批人这种空虚是什么呢？心灵的空虚，心灵没有着落，没有着落，生命意义感价值感的缺失。所以我们要通过一些表面现象进行分析，剖析他真正需要什么，也我们从所谓多元化的价值多元化的一种生活方式的背后，可以找到核心根源性低质东西缺失的东西，这是我们注入这些缺失的东西，给他一力量，给他一生命，给他一启示，所以他作用效果自然而然就可以出来。这就是我的体验，我的体会，用这个例子做一个解释。好，谢谢你的问题。
还有还有问题吗？
时间是不是想做了？
还是有问题？你们喜欢听别人的？你刚刚说就是。 他应该做神父。
我想问一个问题，就是在极限图在社，因为他极限图与社会接触的比较多，他如果在这个社会中间做一个好的见证，
这个问题我们应该让其他的一些诚信同志过来，尤其有做的见证比较好的过来了，对吧？那就我自己的体会而言，要做好见证，实际诚信同的社会见证和我们神父修子修女的社会在生活中的见证没有本质根本的区别。到底都应该作为活出福音的精神，活出福音的生命，这点这个没有本质上的差别。但是有一点差别在哪儿呢？诚信同在社会生活中，如果活出这种精神，活出这一种价值，活出这种外在行为的表现，他见证的力量比神父修子修女的力量要大一些。这第一点。第二点呢，我们进行的传播所表达的语言比对别人的诱导启发启示的作用呢更加明显一些。为什么呢？因为你向别人去传播，别人会说你吃这碗饭的，你信不信我们不知道。所以往往直播类的行为对别人的影响心灵世界的感受往往比较小。比方我这个教师，我在整天里传统说应该好好学，应该好好努力，传统说这是你教师的职责，你非这样要求不可。但如果我不是教师这种职责呢，我作为一般人，作为朋友，和他进行沟通交流，对他这种影响启发作用更大一些。接着从这样一种心理方面、感悟上的差异方面来说，那我一个诚信头，我们更应该让我们实实在在的行为、朴朴实实的语言、我们生生动动的生活方式向别人彰显，在现在的社会，你既融入这个社会，还能够不受社会对我们影响，活出这种行为表现，你的见证就是有力的表现。第二方面，我想表达就是以我自己亲身领悟和感受方面来说，我们不应该仅仅光标你这样别人，好吧，你来信主，我来给你传福音。只要当你自己把福音的许许多多的道理、一种精神领悟给，或者你领悟从中领悟好的东西，告诉给他们，告诉他们你受这种圣经对你的启示很大，你也告诉他们圣经可以是解决人心灵许多问题百科百科全书的时候，再能举一两个生动的例子去传播的时候，这时你看自己自然而然他就想要去看，有了兴趣想看圣经到底是哪样一部书。比方来说，刚才举了一个就是一些生活必负的故事，我在许多心理培训方面讲到冲突解决的方法，以集中列一条，这个耶稣基督是解决冲突最高的高手。讲过两个例子，第一个例子他们讲过圣经故事，这法利赛人拿一个钱币想让耶稣来说钱币是谁的时候呢，要拷问耶稣两难回答的问题，耶稣直接回答帮自己靠进去了，他产生冲突了，结果呢他用两句巧妙的语言，凯撒的归于凯撒，上主的归于上主，解决了第一个问题，就让他们所说告诉。第二个例子就讲了一个那个故事，就是说一些犹太的法利赛人又故意要刁难他，把一个正在行邪淫的罪妇拉到他们跟前，在解释这种情形之下，如果他披天盖地为耶稣该如何处理的时候，耶稣基督如果这是当时回答他们，他们绝对有产生矛盾冲突要吵起来了，这在缓冲他们的程序，我弯下腰来在地上画字给这些人设一个悬念，不知道他想说什么呀，他们这次注意力都集中下来了，正在他到底看他的一个反应，所以程序障碍不是激烈的了，慢慢慢慢平静下来了，后来他画了半天才抬起头来，慢悠悠的说一句话，你们谁没罪没有罪先生必过师傅吧，反过他们的程序，在这个作用之下呢，他们一个一个反思自己，所以一个一个从大到小，从老到少，一个一个丢了程序，那这是化成一场冲突，没有矛盾了，没有冲突了。如果我就举了几个地方，就举这两个例子，他们肯定马上会问，哎呦，这圣经上哪呀，哪有圣经啊，我想去看了去买了。那就所谓的你把你的精神把它 都能信口，全心口也罢，全府修子修君也罢。我们在现代社会要传播福音，它核心有两点：第一点，做到生活福音化，让福音的精神指导你的生活，指导你的人生，活出福音的精神；第二方面，福音生活化，让口语化的生活中的例子活生生的去彰显去传播，而不是高高在上的说一些别人听不懂的神学式的语言，这样传播见证它的效果能好得多。好的，谢谢。
下面我们有请王教授给我们做演讲。